第十八集，金猫率领大军跋山涉水，来到了世界有名的冰川。大军刚刚翻过两个山头，突然大雪纷飞，道路难行。金猫找到了雪人国求助，经过严刑拷问，得到了雪人王的信任。雪人国为金猫设了宴，宴会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。雪人王对太子说：
太子，你带领15000精兵随金猫总司令前去支援，帮助他们尽快渡过这冰川地带。
是，那我就太谢谢大王了。
哎，你我既然是朋友了，那就不必客气。不知道总司令还有什么事吗？尽管说就是了。
大王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
哎，你就说吧。
据我的观察了解啊，您牢中关着的那个胡大耳绝不是与您为敌的外国间谍，而是一个与老鼠有着深仇大恨的智勇之士。因此我想请求您高抬贵手，把他赐给我带走，以便在今后的平蜀战争中让他来充当我的助手，发挥他的治蜀才能。
雪人王听了猛地皱起了眉头，他圆睁着双眼，紧闭的嘴唇中发出了咯噔咯噔的磨牙声，看得出雪人王要发怒了。雪人王确实是十分的恼怒，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胡大耳这个名字，更不知他的详细情况了。他立即叫来审判官说：
关于胡大耳的情况，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？
大王，那天正逢滑雪赛开幕，我怕打扰您的兴致啊，故没有及时汇报。原想等大赛结束之后，我再向您做详细汇报的，可是……
胡大耳现在的情况如何呀？
审判官把胡大耳的口供背了一遍。雪人王听了稍作沉思以后说：
那你把他交给金猫总司令带走吧。
是
大王，那我替胡大耳谢谢您了。
当天晚上，金猫带着胡大耳和太子，率领15000雪人军，飞快地赶到了志愿军总司令部。在雪人军的帮助下，大军如飞一般，越过数以万计的险谷和冰窟，异常顺利地通过了这世界上最难行走的冰川地带。金猫呢？他与全体将士向太子和雪人君表示了最衷心的感谢，他们与雪人们一一的拥抱，洒泪而别。大军重又上路了。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，每个将士身上的皮袄皮靴已经用不着了。为了减轻行军的负担，一个参谋向军猫建议说：
哎呀，总司令啊，天气是越来越热，我看这皮袄皮靴是不是就可以扔掉了？
不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前面的路程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万一以后再遇到严寒怎么办呢？
不过从地图上看，我们已经进入热带了，哪里还会再冷啊？
一般情况中有时也有特别的例外，例如在那极为寒冷的地带也会出现温泉，也有四季如春的地方，在那极为炎热的赤道附近也有冰山。就说这夏天吧，有时照样落冰雹下大雪，当然这种情况呢极为罕见，但对我们带兵的人来说，对这种特殊的罕见的情况万万忽视不得呀。
那位参谋听了十分佩服的点了点头。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，先头部队抵达了一座热带丛林。 这座热带丛林有555公里长，444公里宽，坐落在一片山丘河谷之间。丛林中既有高大无比的千年柏，也有低矮簇生的灌木丛，既有怀抱果瓶的椰子林，也有花枝招展的绒花树，有的身缠青藤如全身披挂的斗士，有的婀娜多姿如翩翩起舞的歌女，有的如一把巨伞撑在野花盛开的草地上，有的如一把长剑插入白云缭绕的蓝天中，有的树根裸露盘曲如睡眠中的大蟒巨蛇，有的呢枝干犬牙交错如战场上剑戟相加。各色各样的灌木中隐藏着各色各样的鸟，大大小小的树洞中潜伏着大大小小的兽，风吹树叶时而如大海怒涛，时而呢如草原奔马，时而如深夜猿啼，时而如野狼嚎叫，时而如雄狮怒吼，时而如猛虎长鸣，时而呢如雄鸡报晓，时而如黄鹂鹰转，时而如小丑登台时的锣鼓，时而呢又如英雄遇难时的哀乐。大军沿着曲曲弯弯的林中小道，踏在薄厚不一的树叶上，他们跳过了一道道沟堑，钻过了一个个树洞，穿过一道道峡谷，翻过一道道屏障，来到了一个小湖边。此刻呀，每个将士都已经是大汗淋漓，口渴难忍，一见这清澈见底的湖水，心中啊就别提有多高兴了。他们没等下令，就纷纷地围着湖水大喜大喝起来。金猫一见这情形，忽地想起自己曾在大沙漠中误饮毒泉差一点送命的危险经历，忙对传令官高声地说道：
立即传令停止用水。是。
哎，总司令，大军干渴异常，此湖水清凉甘甜，您为什么不让他们饮用啊？
金猫将自己在求学途中误饮毒泉的经历讲了一遍，最后他强调说：
此水还不知道能否饮用，万一有毒贸然饮用那怎么得了啊。今后啊，每到一处，首先要把本地的环境、道路、军事地点、气候、水源和生活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侦查清楚。
金猫还没有说完，就被传令官的声音给打断了。
报告总司令，饮水的将士已经晕倒了。
金猫闻听大惊，他带着赤豹、胡大耳等人前去湖边观察，只见一个个双目紧闭瘫倒在地，任你怎么叫唤始终不发一声。大伙一见这情景，个个心急如焚，眼巴巴地望着金猫，等着金猫拿主意。金猫皱着眉头，背着双手，轻轻地摇着它的尾巴，缓慢地踱着方步。大伙儿的心呢，也随着它的方步一上一下，一起一落地跳着。大约过了一刻钟，金猫才止住了脚步，对大伙说：
你们先在此等候，我去找当地的鸟兽们了解一下情况，然后再商定解决的办法。
大伙轻轻地点了点头，金猫含着神语飞离了湖边，见一只老乌鸦栖息在大树上，忙上前施礼问好。
乌鸦大妈您好啊。
乌鸦大妈正在打瞌睡，听见有人问好，忙睁开眼睛，
把金猫周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。啊，你请坐。
谢谢大妈。
贵客从何方来呀？
我从东北方黄猫国来。
哦，到此有何贵干呢？金猫把羚羊国遭受鼠患，自己受到国王之命，率领志愿军前去解救，路过此处不幸误饮湖水，大多数将士昏迷不醒的情况讲了一遍。最后他以非常恳切的语气对老乌鸦说，
由于我年轻无知，致使大军遭受此难，恳请老大妈多加指教啊。
嗯，贵国为解救他国危难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其精神实在是可嘉。今遇此不幸，我理应全力相助啊。
那我代表大军衷心的感谢大妈相救之恩了。
贵军有所不知，此湖啊名叫醉湖。
哦，
不管是谁，只要喝了这湖水，准得醉倒。
那要醉多长时间才会醒来呢？
哎，什么时候饮了醒泉水，那就什么时候醒过来。
那哪有醒泉水呢？
在万泉山。
万泉山？
嗯，
离这儿有多远啊？
离这儿倒不算远，只是道路崎岖，异常的艰险，不好行走啊。而且这万泉山有一万个泉，有的有毒，有的解毒，万一找错了泉呐，那可就更加危险了。
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
你不用着急，我在这座万泉山待过几年了，每个泉在何方位，适合味道，如何饮用，我大都了解。只是，哎，我能力有限，即使弄回来几滴水来，也救不了那么多的将士啊。
那我去做个大水壶，多跑几趟还不行吗？
这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。这样吧，你在此稍候，我去找我的朋友们帮忙，让他们再找找自己的亲朋好友。咱们呐，来的一个一代十，十代百，百代千，千代万，一个含一口也就够你们饮用的啦。
您年老体弱，还亲自为我们到处奔波，真是让我们感动啊。
哎，比起你们来，这点事儿算不了什么，算不了什么。说完，老乌鸦双翅展开飞走了。整整过了两个小时，老乌鸦才回来。他高兴地对金猫说，哈，朋友们已经上路了，我们也走吧。
好。
金猫兴奋地点了点头，含着神语与老乌鸦一起飞上了云端，向着万泉山飞去。他们两个边飞边谈，边谈边飞，一直飞到万泉山顶。万泉山坐落在群山之中，山高万米，山的腰围也正好是万米，四周呢涌出了万古清泉，山脚下有一万个石洞，每一股泉水从山上飞流直下，正好注入每个石洞。说来也怪，那石洞啊，任泉水如何流注，却始终注也注不满。当然了，这洞中的泉水任你如何取用，也始终用不完。每每遇到红日当空，万古泉水在阳光的照耀下犹如万条彩带飘动，那万眼石洞呢，从高处看呢，就像一串串光彩夺目的佛珠，令人赞叹不已。
每每遇到银月当头，万古泉水在月光的照射下，又像万条银蛇在飞舞。那些石洞又像一串宝光闪闪的项链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老乌鸦指着一个个泉洞，兴致勃勃地给小金猫介绍着。
啊，这个是五味泉，只要你喝上一口啊，细细的品尝一下，就会感到口中又酸又甜，有苦有辣有咸，真正是五味俱全啦。哦，用它做菜呀，特别的好吃，用它做汤啊，也特别的好喝。哦，这个是五色泉，这个泉水有时呈红色，有时呈黄色，有时呈绿色，有时啊呈蓝色，还有的时候呈紫色。这五色有时候两色相混，又可能生出啊数十种色彩呢，真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，令你眼花缭乱，琢磨不定啊。哦，这是日泉，无论白天黑夜，这泉水中总有一个太阳。旁边这个是月泉，无论何时，这泉水中总有一个月亮。你瞧瞧，这个是琴泉，站在洞边啊，听着泉水落地，极像琴声，时而呢如疾风骤雨，时而如泉水叮咚，时而如战马嘶鸣，时而如月夜重吟，时而啊如猛士高歌。啊，好听极了。哦，旁边这个是箫泉，泉声如人吹箫，悠扬婉转，悦耳动听啊。你瞧瞧，这是虾泉，用泉水洗眼睛，那双眼呐就被洗瞎了。而旁边的这两个泉与虾泉正好相反，叫明目泉。用泉水洗眼睛，不仅可以治好各种眼疾，就是瞎子洗了也会重见光明的。哦，你瞧瞧，这个是哦，这个是雅泉。要是喝了这个泉水呀，那就会即刻变成哑巴。但是若喝了旁边这个猴泉，哑巴也就立刻会说话了。你瞧瞧，这儿这儿，这是秃泉。要是用这个水洗头洗澡，全身的毛啊就会掉光的。而用旁边这个长发泉洗头，秃子也会长出秀发的。哦，对了，这还有一个美容泉呢。用此泉水洗脸洗澡，皮肤啊变得白嫩光洁。要是用旁边这个丑恶泉洗脸洗澡啊，那全身的皮肤将变得又黑又硬，哦，又粗糙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这是大力泉。喝了这个水呀，全身力大无比。而要是喝了旁边这个无力泉，那就会全身无力，连路也走不动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这个呀，这个叫，哦对了，叫增高泉。喝了这个水呀，无论大人小孩，那身子迅速的长高，喝得越多呀，长得越高。哦，这还有缩矮泉，喝了这个水呀，身高就变得矮，喝得越多缩得越快。哦，这是哮泉，哮泉。喝了这个泉水呀，胸中的不快与痛苦一扫而光，从而呢精神愉快，止不住的笑， 随着笑声除去了全身的疾病，延年益寿，因此呢也叫他长寿泉。哦，旁边的这个叫枯泉，哎，要是喝了这个泉水呀，心情会闷闷不乐，郁郁寡欢，啼哭不止，导致病魔缠身，气绝身亡，因此也叫短命泉。哦，这个是聪明泉，喝了这个泉水呀，可以变得过目不忘，智慧过人，这是痴呆泉，喝了这个泉水呀，万事皆忘，刹那间就成为傻子了。
哎呀，原来这里的泉水竟是双双对对的，有好有坏，有热有冷，有香有臭，有苦有甜，相互矛盾又相互制约啊。
嗯，你真是个聪明的金猫啊。